第八十回，夫差唯见是月，勾践竭力是吴。话说岳大夫文种蒙吴王夫差许其行程，回报岳王言：吴王已班师矣，遣大夫王孙雄随臣到此，催促启程。太宰屯兵江上，专候我王过江。越王勾践不觉双眼流泪。文种曰：五月之期破矣，王宜速归，料理国事，不必为无义之悲。越王乃收泪回至越都，见市井如故，丁壮萧然，甚有惭色。留王孙雄与管义收拾库府宝物，装成车辆，又扩国中女子330人，以300人送吴王，30人送太宰。时尚未有行动之日，王孙雄连连催促。勾践泣慰群臣曰：孤承先人余绪，兢兢业业，不敢荒怠。今夫骄一败，遂至国王家破，千里而作浮求。此行由去日无归日矣。群臣莫不挥涕。文种进曰：昔者汤求于下台，文王系于有礼，一举而成王。齐桓公奔举，晋文公奔狄，一举而成霸。夫艰苦之境，天之所以开王霸也。王善成天意，自有兴期，何必过伤，以自损其志乎？勾践于是即日祭祀宗庙，王孙雄先行一日，勾践与夫人随后进发，群臣皆送至浙江之上。范蠡聚舟于故陵迎接越王，临水阻道。文种举觞而前，祝曰：皇天佑助，前臣后扬，或为德根，忧为福堂。威人者灭，服从者昌。王虽焉至，其后无殃。君臣生离，感动上皇。众夫哀悲，莫不感伤。臣请见府，行酒二觞。勾践仰天叹息，举杯垂涕，莫无所言。范蠡进曰：臣闻居不忧者志不广，行不愁者思不远。古之圣贤皆遇困厄之难，蒙不赦之耻，岂独君王哉？勾践曰：昔尧任舜禹而天下治，虽有洪水，不为大害。寡人今将去越入吴，以国主诸大夫，大夫何以为寡人之望乎？范蠡谓同列曰：吾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今主上有去国之忧，臣无之辱。已无浙东之事，岂无一二豪杰与主上分忧辱者乎？于是朱大夫齐声曰：谁非臣子，为王所命。勾践曰：朱大夫不弃寡人，愿各言而至，谁可同难，谁可守国。文种曰：四境之内，百姓之事，礼不如臣。与君周旋，临机应变，臣不如礼。 范蠡曰：“文种自处以审，主公以国事委之，可使耕战备足，百姓亲睦。至于辅微主，忍垢辱，往而必反，与君复仇者，臣不敢辞。”于是朱大夫以次自述。太宰苦诚曰：“发君之令，明君之德，统凡礼具，使民之愤，臣之事也。”行人叶雍曰：“通使诸侯，解分事宜，出不辱命，入不备由，臣之事也。”司直号进曰：“君非臣见，举过决疑，执心不挠，不讹亲戚，臣之事也。”司马朱基颖曰：“望敌设阵，非使扬兵，贪进不退，流血滂滂，臣之事也。”司农高如曰：“公亲抚民，吊死存疾，食不二味，续臣处心，臣之事也。”太史季尼曰：“后天察地，既立阴阳，福建之吉，妖出之凶，臣之事也。”勾践曰：“古虽入于北国，唯无穷鲁。朱大夫怀德抱树，各显所长，以保社稷，故何忧焉？乃留众大夫守国，独与范蠡偕行，君臣别于江口，无不流涕。”勾践仰天而叹曰：“死者人之所畏，若孤之闻死，胸中绝无处涕。”遂登船径去，宋者皆哭败于江岸下。越王终不反顾。有诗为证：“斜阳山外片翻开，风卷春涛动地回。今日一尊杀祭别，何日重见渡江来。”岳夫人乃拒弦而哭，见乌鹊啄江渚之虾，飞去复来，亦甚闲适，因哭而歌之曰：“仰飞鸟兮乌鸢，凌玄虚兮翩翩，及周渚兮忧咨，奋剑河兮云间，啄素虾兮饮水，任绝兴兮往还，且无罪兮覆地，有何辜兮浅天，风飘飘兮西往，只再返兮何年，心绰绰兮若歌，泪悬悬兮双悬。”越王闻夫人怨歌，心中内痛，强笑以慰夫人之心曰：“孤之六合备矣，高飞有日，复何忧哉？”越王既入吴界，先遣范蠡见太宰伯匹于吴山，复以金帛女子献之。匹问曰：“文大夫何以不至？”蠡曰：“为吴主守国，不得携来也。”匹遂随范蠡来见越王，越王深谢其荫庇之德，匹一力丹城，许以返国，越王之心稍安。伯匹引军押送越王至于吴下，引入见吴王。勾践肉袒伏于阶下，夫人亦随之。范蠡将宝物女子开单呈现于下，越王再拜其首曰：“东海一臣勾践， 不自量力，得罪边境。大王赦其身故，使直击肘，承蒙厚恩，得保须臾之命，不生感戴。勾践紧叩首，顿首。夫差曰：“寡人若念先君之仇，子今日无生礼。”勾践复叩首曰：“臣实当死，唯大王怜之。”时子胥在旁，目若飙火，声如雷霆，乃进曰：“夫飞鸟在青云之上，尚欲弯弓而射之，况进及于庭武乎？勾践为人机险，今为府中之余，命至袍人，故阐辞令色，以求免行诛。一旦稍得志，如放虎归山，纵惊于海，不可复至矣。”夫差曰：“孤闻诸降杀俘，祸及三世，孤非爱乐而不诛，恐见咎于天耳。”太宰匹曰：“子胥名于一时之计，不知安国之道，吾王诚仁者之言也。”子胥见吴王信伯匹之佞言，不用其谏，愤愤而退。夫差受越贡献之物，使王孙雄于阖闾目侧筑一石室，将勾践夫妇贬入其中，去其衣冠，蓬首垢衣，执养马之事。伯匹思愧食物，仅不至于饥饿。吴王每驾车出游，勾践执马垂，步行车前。吴人皆指曰：“此越王也。”勾践低首而已。有诗为证：“堪叹英雄直坎坷，平生意气尽消磨。魂离故院归应少，恨满长江泪转多。”勾践在石室二月，范蠡朝夕侍侧，寸步不离。忽一日，夫差召勾践入见，勾践跪伏于前，范蠡立于后。夫差谓范蠡曰：“寡人闻折父不嫁破王之家，明贤不关灭绝之国，今勾践无道，国已将亡，子君臣并为奴仆，积求一事，岂不鄙乎？寡人欲赦子之罪，子能改过自新，弃乐归吴，寡人必当重用，去忧患而取富贵，子亦何如？”使勾践伏地流涕，唯恐范蠡之从吾也。只见范蠡起手而对曰：“臣闻亡国之臣不敢与政，败军之将不敢与勇，臣在越不忠不信，不能辅越王为善，致得罪于大王，幸大王不及家诸，得君臣相保，入被扫除，出己驱走，臣愿足矣，尚敢往富贵哉？”夫差曰：“子既不疑其志，可仍归时事。”礼曰：“仅如君命。”夫差起入宫中，勾践与范蠡驱入石室。越王伏犊鼻，着桥头，着错养马。夫人亦无缘之长，施左官之如，汲水除粪洒扫。范蠡时心吹窜，面目枯槁。夫差时使人窥之，见其君臣立坐， 绝无积微怨恨之色，终夜亦无愁叹之声。以此为其无志思乡，置之度外。一日，夫差登姑苏台，望见越王及夫人端坐于马粪之旁，饭里操锤而立于左，君臣之礼存，夫妇之一句。夫差故谓太宰匹曰：“彼越王不过小国之君，范蠡不过一介之士，虽在穷恶之地，不失君臣之礼，寡人心甚敬之。”伯匹对曰：“不为可敬，亦可怜也。”夫差曰：“诚如太宰之言，寡人目不忍见，倘彼悔过自新，亦可赦乎？”匹对曰：“臣闻无德不复，大王以圣王之心爱孤穷之事，加恩于越，越岂无厚报？愿大王决意。”夫差曰：“可命太史择吉日，赦越王归国。”伯匹密遣家人以五谷投十事，将喜信报之勾践。勾践大喜，告于范蠡。蠡曰：“请魏王瞻之，今日戊寅，以卯时闻信，戊为求日，而卯复克戌，其爻曰：天网四张，万物尽伤，祥反为殃，虽有信，不足喜也。”勾践闻言，喜变为忧。却说子胥闻吴王将赦越王，即入见曰：“昔桀求汤而不诛，纣求文王而不杀，天道玄反，祸转成福，故桀为汤所放，商为周所灭。今大王既求越君而不行诛，诚恐夏殷之患至矣。”夫差因子胥之言，复有杀越王之意，使人召之。伯匹复先报勾践，勾践大惊，又告于范蠡。蠡曰：“王无惧也，吾王求王已三年矣，彼不忍于三年，而能忍于一日乎？去必无恙。”勾践曰：“寡人所以隐忍不死者，全赖大夫之策耳。”乃入城来见吴王。后之三日，吴王并不侍朝。伯匹从宫中出，奉吴王之命，使勾践复归时事。勾践怪问其故，伯匹曰：“王或子胥之言，欲加诸路，所以相召。是王感寒疾不能起，某入宫问疾，因言攘灾一座服饰。今越王匍匐待诸于阙下，怨苦之气上甘于天，王以保重，且全放还时事，待急欲而图之。王听某之言，故遣军出城耳。”勾践感谢不已。勾践居时事，忽又三月，闻吴王病尚未愈，使范蠡补其疾凶。蠡布卦已成，对曰：“吴王不死，至己巳日当减，壬申日必痊愈。愿大王请求问疾，倘得入见，因求其愤而尝之，观其颜色，再拜称贺，言病愈之期。至期若愈，必然心感大王，而赦可望矣。”勾践垂泪言曰：“孤虽不孝，亦曾难免为君。 奈何含污忍辱，为人常谢辩乎？”李对曰：“昔纣求西伯于有礼，杀其子伯邑考，烹而享之，西伯忍痛而食子肉。夫欲成大事者，不禁细行。吴王有妇人之仁，而无丈夫之绝，以欲射月，忽有终变，不如此，何以取其廉乎？”勾践即日投太宰府中，见伯匹曰：“人臣之道，主急则臣忧。今闻主公抱柯不抽，勾践心孤失望，寝食不安，愿从太宰问疾，以申臣子之情。”匹曰：“君有此美意，敢不转达？”伯匹入见吴王，屈道勾践相念之情，愿入问疾。夫差在陈困之中，怜其意而许之。匹引勾践入于寝室，夫差强目视曰：“勾践亦来见孤耶？”勾践叩首奏曰：“求臣闻龙体失调，如摧肝肺，欲一望颜色而无有也。言未毕，夫差觉腹胀欲便，挥使出。”勾践曰：“臣在东海，曾是医师，官人谢便能知即知差距，乃拱立于户下，世人将鱼桶进床，扶夫差便器将出户外，勾践揭开桶盖，手取其粪，跪而尝之，左右皆掩鼻。”勾践复入叩首曰：“求臣敢再拜敬贺大王，王之疾至己四日有抽，交三月人身痊愈矣。”夫差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勾践曰：“臣闻于医师，服粪者谷味也，顺时气则生，逆时气则死，今求臣切尝大王之粪，味苦且酸，正应春夏发生之气，是以知之。”夫差大悦曰：“人在勾践也，臣子之事君父，孰肯尝粪而绝疾者？”时太宰匹在旁，夫差问曰：“汝能乎？”匹摇首曰：“臣虽甚爱大王，然此事亦不能。”夫差曰：“不但太宰，虽无太子亦不能也。”即命勾践离其实事，就便妻止。待故即抽，即当遣衣还国。勾践再拜谢恩而出，自此蹴鞠民舍，执牧养之事如故。夫差并果见狱，一一如勾践所刻之期，心念其中，即出朝，命置酒于文台之上，召勾践赴宴。勾践佯为不知，仍前求福而来。夫差闻之，即令沐浴，改换衣冠。勾践再三辞谢，方才奉命，更衣入夜，再拜其首。夫差慌忙扶起，即出令曰：“越王仁德之人，焉可久辱？寡人将视其求义，免罪放还。今日为越王设北面之座，群臣以客礼视之。”乃即让使就客座，诸大夫皆列坐于旁。 子胥见吴王望仇待敌，心中不忿，不肯入座，拂衣而出。伯嚭进曰：大王以仁者之心赦仁者之过，臣闻同声相贺，同气相求，今日之作，仁者宜留，不仁者宜去。相国刚勇之夫，其不作，待自残乎？夫差笑曰：太宰之言当矣。九三行，范蠡与越王聚起晋商，谓吴王寿。口至祝词曰：皇王在上，恩波阳春，其人莫比，其德日新。于乎修哉，传德无极，延寿万岁，长保无国，四海咸成，诸侯宾服，商酒既盛，永寿万福。吴王大悦，是日尽醉方休，命王孙雄送勾践于客馆，三日之内孤当送而归国。至次早，子胥入见吴王曰：昨日大王以客礼待仇人，果何见也？勾践内怀虎狼之心，外是温公之貌，大王爱须臾之余，不虑后日之患，弃忠直而听谗言，逆小人而养大仇，譬如纵毛于炉炭之上而性其不交，投卵于千军之下而忘其必全，岂可得也？吴王弗然曰：寡人卧疾三月，相国并无一好言相慰，是相国之不忠也；不尽一好物相送，是相国之不仁也。为人臣不仁不忠，要他何用？越王弃其国家，千里来归寡人，献其货财，身为奴婢，是其忠也。寡人有疾，亲慰肠愤，略无怨恨之心，是其仁也。寡人若殉相国私意，诸此善事，皇天必不佑寡人矣。子胥曰：王何言之相反也？虎虎悲其事，将有饥也；离缩其身，将有取也。越王入臣于吴，怨恨在心，大王何得知之？其下尝大王之愤，实上识大王之心。王若不察，中其奸谋，吾必为擒矣。吴王曰：相国置之勿言，寡人意已决。子胥之不可见，遂郁郁而退。至第三日，吴王复命置酒于蛇门之外，亲送越王出城，群臣皆捧觞饯行，唯子胥不至。夫差谓勾践曰：寡人摄君反国，君当念吾之恩，勿记吾之怨。勾践起手曰：大王哀臣孤穷，使得生还故国，当生生世世竭力报效，苍天在上，实践臣心，如若负吾，皇天不佑。夫差曰：君子一言为定，君其遂行，免之，免之。勾践再拜贵服，流涕满面，有依恋不舍之状。夫差亲扶勾践登车，范蠡执玉夫人亦再拜谢恩，一同升辇往南而去。时周敬王29年是也。 使臣有诗云：越王已作府中鱼，岂料残生出会稽。可笑夫差无远虑，开放罗网纵荆棘。勾践回至浙江之上，望见隔江山川重秀，天地再清，乃叹曰：古自义永慈万民，为古异域，岂其复得反国而奉祀乎？言罢，与夫人相向而泣，左右皆感动流泪。文种早知越王将至，率守国群臣、城中百姓拜迎于浙水之上，欢声动地。勾践命范蠡捕日到国，蠡屈指曰：意在王之择日也，吾如来日最吉，王宜急趋以应之。于是策马飞鱼，星夜还都，告庙临朝，都不必叙。勾践心念会稽之耻，欲立城于会稽，迁都于此，以自警惕，乃专委其事于范蠡。蠡乃观天文，察地理，归造新城，包会稽山隅内，西北立飞翼楼于卧龙山，以向天门；东南伏漏石斗，以向地户。外郭周围独缺西北，扬言以臣服于吾，不敢拥塞贡献之道，实因图进取之便。城既成，忽然城中涌出一山，周围数里，其象如龟，天生草木茂盛。有人认得此山，乃琅琊东武山，不知何故一夕飞至。范蠡奏曰：臣之筑城，上应天象，故天降昆仑，以启越之霸也。越王大喜，乃名其山曰怪山，亦曰飞来山，亦曰龟山。于山巅立灵台，建三层楼，以望灵物，制度具备。勾践自诸暨迁而居之，谓范蠡曰：孤食不得，以致失国亡家，身为奴隶。苟非相国及诸大夫赞助，焉有今日？蠡曰：此乃大王之福，非臣等之功也。但愿大王时时勿忘时事之苦，则越国可兴，而无仇可报矣。勾践曰：敬受教。于是以文种治国政，以范蠡治军旅，尊贤礼士，敬老恤贫，百姓大悦。越王自长愤之后，常患口臭。范蠡知城北有山，出蔬菜一种，其名曰棘，可食，而微有气息，乃使人采集，举巢食之，以乱其气。后人因名其山曰吉山。勾践迫欲复仇，乃苦身劳心，夜以继日。木卷愈合，则攻之以料；足寒愈缩，则自之以水。冬常暴冰，夏还卧火，累心而卧，不用床褥。又悬胆于坐卧之所，饮食起居，必取而长之。中夜前气，气而复笑，会稽二字不绝于口。以丧败之余，生齿亏减，乃着令使壮者勿娶老妻，老者勿娶少妇， 女子十七不嫁，男子二十不娶，其父母俱有罪。孕妇将产，告于官，使医守之。生男赐以壶酒一犬，生女赐以壶酒一豚。生子三人，官养其二；生子二人，官养其一。有死者，亲卫哭吊，每出游必载饭与羹于后车，与童子必扑而啜之，问其姓名。欲羹时，躬身秉耒，夫人自知，与民间同其劳苦。七年不收民税，食不加肉，衣不重彩，唯问候之时，无一月不至于无。夫使男女入山采葛，作黄丝细布，欲献吴王。尚未及尽，吴王加勾践之顺，使人增其封。于是东至勾勇，西至醉里，南至孤灭，北至平原，纵横八百余里，尽为越壤。勾践乃至葛布十万匹，甘密百坛，狐皮五双，尽竹十艘，以达封地之礼。夫差大悦，赐越王羽毛之饰。子胥闻之，称疾不朝。夫差见越以臣服不二，遂深信伯匹之言。一日问伯匹曰：“今日四境无事，寡人欲广公事以自娱，何地相宜？”匹奏曰：“吴都之下，重台胜境，莫若姑苏。然前王所著，不足以当俱览。王不若重将此台改建，令其高可望百里，宽可容六千人，具歌童舞女于上，可以及人间之乐矣。”夫差然之，乃悬赏构求大木。文种闻之，进于月曰：“臣闻高飞之鸟死于美食，深泉之鱼死于方耳。今王志在报吴，必先投其所好，然后得志其命。”勾践曰：“虽得其所好，岂遂能治其命乎？”文种对曰：“臣所以破吴者有七数：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；二曰贵敌素稿以虚其积聚；三曰为美女以获其心志；四曰为之巧工良才，使作公事以庆其才；五曰为之愚臣以乱其谋；六曰强其谏臣，使自杀以弱其辅；七曰积财练兵以成其弊。”勾践曰：“善哉，今日先行何术？”文种对曰：“今吴王方改筑姑苏台，以选名山神木，奉而献之。越王乃使木工三千余人入山伐木，经年无所得。工人思归，皆有愿望之心，乃割木刻之银，曰：‘朝采木，暮采木，朝朝暮暮入山区，穷吟绝壑徒往复，天不生息，地不育，木刻何辜兮，受此劳苦。’每深夜长歌，闻者凄绝。忽一夜，天生神木一双，大二十围，长五十寻，在山之阳者曰子，在山之阴者曰男。木工精笃，以为木未精健， 奔告越王，群臣皆贺曰：“此大王精臣隔天，故天生神目，以为王中也。”勾践大喜，亲往设祭而后伐之。加以卓靴磨龙，用丹青错画为五彩龙蛇之纹，使文种扶江而至，献于吴王曰：“东海谏臣勾践，乃大王之力，窃为小殿，偶得巨财，不敢自用，感因下吏献于左右。”夫差见木材异常，不生惊喜。子胥谏曰：“昔竭起灵台，骤起露台，穷竭民力，遂至灭亡。勾践欲害吾，故献此木，王勿受之。”夫差曰：“勾践得此良材，不自用而献于寡人，乃其好意，奈何逆之？”遂不听。乃将此木建姑苏之台，三年聚财，五年方成，高300丈，广84丈，登台望彻200里，就有九曲径以登山，志士更广之，百姓昼夜并坐，死于疲劳者不可胜数。有梁伯龙师为证。千仞高台面太湖，朝中暮鼓宴姑苏，威行海外3000里，霸占江南第一都。越王闻之，谓文种曰：“子所云，谓之巧匠良才，始作公事以尽其才，此计已行。今重台之上，必妙选歌舞以充之，非有绝色，不足耻其心志。子其为寡人谋之。”文种对曰：“兴亡之数定于上天，既生神木，何患无美女？但搜求民间，恐动摇人心。臣有一计，可悦国中之女子，为王所责。不知文种又是何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”